生活无国界，神的降临。从十二位蛮有能力的神仆身上看见神的荣耀，因他们的侍奉曾经点燃强烈的复兴之火。跟随这些将领的脚步，你也能与圣灵同行。
我的生命大有能力宣告你的国度降临，同在荣耀充满之地。
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。神的将领今天为大家介绍斯可福的故事。严格的说起来，英王钦定本圣经从来没有盖上玉玺钦定。其实英王詹姆士出版此本圣经有个人的原因，也有政治的原因。他虽然是英国教会的属灵领袖，但却从来没有下过圣旨要英国人非用这本圣经不可。英王钦定本发行后好多年，仍然不断受到许多严酷的批评，正如今天的新译本圣经也受到许多人批评一样。当时英王钦定本翻译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安德鲁斯，他公开承认他还是喜欢采用日内瓦版本的圣经。也许这本圣经著有反对君王政治与国立教会的话，使英王大为不满。于是英王倡议应该有英国本色的语文圣经，钦定本便应运而生，但是附带一个规定，除了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的注解，不许添上任何私人意见。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，我们尊重钦定本圣经，抵制任何批评他的人。对钦定本圣经的评注似乎觉得多多益善，于是各种版本的圣经纷纷出版，正如各种新车和牙膏纷纷出笼一样，使一般信徒和研究圣经的学生不知如何选择才好。让我在这里介绍斯可福圣经注释，第一版是由牛津大学承印的，1909年后发行，1917年再版时作者略加修改，1967年新版称为斯可福新版圣经注释。这本圣经问世了，随后销售了150多万本。我知道今天有一般人反对此新版本的圣经，说其中的注释反而曲解了作者的本意。斯可福于1843年8月19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宁纳威郡诞生，几年之后举家搬迁到了田纳西州的威尔逊郡。正在他应该上大学的时候，斯可福被南方政府征召入伍从军。四年间他建功累累，荣获了十字奖章。战后他跟大姐同住，后来呢，大姐嫁给一家富家子弟，他不愿意让姐夫负责他的教育费，于是呢便在地气检查站担任小书记，他小事忠心，两年后便升任为主任了。积蓄的薪金足够他进大学读法律。26岁时，他顺利通过律师甄别考试，并且被选为堪萨斯州司法委员。不久就被美国总统格兰特指定为美国中央政府驻堪萨斯州律师。两年后，他回到了圣路易斯执业。有一名律师叫麦菲德，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，斯可福的好友。1879年9月，有一次他看到斯可福嗜酒如命，便带着一本袖珍的新约圣经到斯可福律师的办事处，寒暄后对他说，我早就想问您一个问题，却一直不敢问，现在我要问你，为什么你不是个基督徒呢？麦菲德就根据圣经与斯可福谈道。斯可福要求有一段时间考虑，但是麦菲德却坚持要他立刻接受主。圣灵同工，两位好友一同祷告，斯可福归主了。后来斯可福见证说，感谢主，当我敞开心门接受主时，我再也滴酒不沾了。斯可福得救后就喜欢参加穆迪所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，并接受著名的圣经学者布鲁克的教导。斯可福非常渴望神的话。有一天他探访一位基督徒朋友博逊， 发现他的圣经竟然画了好多线。他认为把崭新的圣经弄坏了，但伯逊却告诉他，《使徒行传》8:5与同章的8连起来读，证明腓力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了。斯可夫向来很有逻辑思想，他恍然大悟，从那时候起，他就把圣经彼此有关的经文标明出来。他这些经验成为日后他编辑圣经注释的先驱。1882年，斯可夫放弃了律师的事务，奉献侍奉主，在德州达拉斯城一个小教会牧会。该教会只有12名会友，其中有11位是女士。斯可夫牧会2年后就建造新的礼拜堂，信徒增加200人。斯可夫的解经闻名遐迩，常在许多特别聚会中传讲神的话。当日北美著名的尼加拉瓜研经大会与穆迪主办的北田圣经学院，他都是讲员。1895年，斯可夫应穆迪聘请，任北田东部公理会牧师长达7年之久，同时他兼任北田圣经学院院长。1920年，斯可夫回到达拉斯城任第一公理会的牧师。是年他到纽约拜访波尔，他是一个基督徒商人，当时斯可夫刚编完第一套圣经函授课程。波尔问他有什么计划，斯可夫说，多年来他一直想编纂串珠的注释圣经，帮助学生们有系统地研读神的话。波尔立即赞同他的计划，他们两人也都觉得有主的印证和引导。斯可夫一面编纂串珠注释圣经，一面兼顾牧会的工作，但一年后深感力不能胜，便辞去了牧会的工作，以7年的时间在瑞士编纂圣经。有几次因为生病搁置，便由他妻子继续编写。我们读斯可夫的圣经，就会欣赏这本的确是经过编排、校对、注释的巨著。斯可夫常与其他的解经家一起探讨，但最后的编写工作还是斯可夫自己。
No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art. Thou my best thought by day or by night. Waking or sleeping, thy presence my light.
这一部巨著的编写工作有2度险遭夭折，一次是他把稿子从瑞士寄回美国时箱子遗失了。斯可夫夫妇同心迫切祷告，最后终于在同船来美国移民的行李当中找到。另一次是原稿编写完之后，斯可夫住在新罕布什州，他的房舍不慎失火，要不是当时转了风向，原稿早已经化为灰烬了。斯可夫的作品的确不错，即使有人不同意他所提出的时代论的看法，也仍然可以从圣经串珠、圣经名词的定义、圣经真理的简述而获益。其他修订本书的学者也帮我们解决解释圣经的许多问题。斯可夫的圣经也鼓励许多圣经学者和出版社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。最近穆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《莱里圣经》，作者莱里为达拉斯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，他是名副其实的圣经教授与学者。许多不赞成斯可夫以7个时代解释圣经历史的人，也说只有他才有资格编写此书。 莱里圣经比斯可福圣经登载更多历史事迹、考古学的发现、文化背景、教义的定义与解释，对于研经很有帮助。他的圣经每一卷都有纲要，有些是分析的，有些是解释的。我特别喜欢解释的纲要，对每卷书的启发甚多。我也喜欢莱里称自己所列的圣经纲要是一种圣经纲要，而不是直接称这就是本卷书的圣经纲要。因为就如摩根所说的，谁敢称自己写的圣经纲要是唯一最后的纲要呢？莱里还有一件令人欣赏的事，就是他并不完全采用斯可福的解经方法。比如他反对有一个在亚当以前的时代，也不赞同创世纪等第一章第一第二节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期。他也清楚地指出，该隐所犯的罪不是献上不带血的祭物，而是他不信。我没有细读莱里所有的注释，但是我读过的对我都有所帮助。有些学者认为莱里有些注释很浅显，但不要忘记，他这一本圣经是帮助灵命长进初阶的人。莱里对英王钦定本与美国新版标准圣经都有注释，两个版本都很好。他在圣经后面附有四福音书的合集，圣经教义简述、圣经的来源、圣经题目索引和地图等。在我的书架当中有好几本研究圣经的书，莱里的圣经居首位。他的圣经不能代替斯可福圣经，而且这也并非莱里的本意。但是两本圣经彼此参照是最好的。英王詹姆士下令禁止注释圣经已经时过境迁，我很庆幸我们已经脱离那个时代。只要我们记住，神所默示的是圣经，不是圣经注释。即使最聪明的圣经学者都会有错，我们就能从这些工具书当中得益。只有懒惰的基督徒才不想探讨研究。哪一本注释圣经最好呢？我认为对你最有帮助的就是最好的。我们的本分是不断地多读圣经，使用可靠的参考书，并且遵照圣经的真理而行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勤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
这里是良友电台生活无国界读书单元神的降临，今天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禁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，神必指引他的脚步。
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，神最喜悦他的道路。
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，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，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。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。